活泼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追求真善美的。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，享受欢乐的时光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收听爆米花，我是彩虹姐姐。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。彩虹姐姐希望借着每天15分钟的空中相会，能带给你好心情，也鼓励你更有力量去面对生活中各种的难题。现在就让我们赶快进入奇妙的果园。
好树结好果，坏树结坏果。好树不结坏果子，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。是好是坏，是酸是甜。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。
春天来了，园子飞来一对吉林鸟，在树间寻寻觅觅，最后落在一株柳树上，飞走又飞回的衔着草，打算在柳树上筑巢。今天彩虹姐姐也要讲一对吉林鸟筑巢的故事，不过他们却搞错了地方。请听瑞典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拉格勒福的鸟巢。隐士哈托孤独地伫立在荒野之中，向上帝祷告。他把双臂高高地举向天空，坚定地向一棵树伸出了枝桠。隐士哈托觉得自己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祷告，才使他祷告的姿势如此坚定。隐士哈托站在河边，在洞穴外面做什么伟大的祷告呢？他祷告上帝，让最后的审判来到这个邪恶的世界吧。他请求让带着号角的天使来瓦解罪恶的势力。他呼吁血海的浪涛淹没不义的人，也祈求瘟疫使教堂的墓地堆满了尸体。隐士哈托站立的地方是一片不毛的荒野，唯一的树是一棵柳树，长在河岸的高处。那柳树的形状非常奇怪，短短的树干隆起，形成一个像头颅的大柳结，其中不断地长出嫩绿的枝丛，在暴风来的时候，枝条摇来晃去，柳树的样子就像须发飘扬的哈托站在河岸的高处。有一对习惯春天在柳树筑巢的吉林鸟，衔着灯芯草的茎跟须，打算在柳树筑巢，他们却错看，以为隐士哈托是另外一棵老柳树。就这样的，鸟儿开始在隐士哈托高高举起的手掌筑巢。哈托仍然在祷告说：
主啊，快来毁灭这个世界，免得人们罪上加罪。
专注于祈祷的哈托仿佛看到了最后审判的景象，天上火光通红，大地激烈摇撼，他的身体越是精疲力尽，充满在脑中的幽灵越是活跃。哈托的眼睛已经看见两只小鸟在手中筑巢，而他依然一动也不动，因为他已经发誓要以这样决然的方式使上帝不得不听他的祷告。吉林听不懂隐士的祷告，他们兴奋地筑巢，一直发出满足的啾啾，在黄昏来临之前，差不多已经完成了鸟巢的顶盖。隐士哈托越来越注意到这两只鸟了，由于他的心中充满复仇和毁灭的意念，不但看不见鸟的美丽，也看不见它们光彩焕发。黄昏来临了，太阳在远方沉落，吉林鸟也飞回芦苇， 在他们睡觉的老地方休息。一直到黑夜来临，隐士哈托才高举着双手走回自己的洞穴。早晨来临的时候，吉林鸟飞到昨天筑巢的地方，却看不见那棵柳树。它们在平原上兜来兜去，到处寻找，甚至飞到高空去观察，可是一点树和巢的痕迹都找不到。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就看见它们的柳树和鸟巢走了过来，并且站在昨天同一个地方。两只吉林以为是大自然的奇迹，立刻又恢复筑巢的工作。隐士哈托也在思考鸟在他手中筑巢的意义，他想通了鸟巢的意义，一定是上帝希望他继续站着，双臂上举而祷告，一直到这些鸟儿养了雏鸟为止。要是他办得到，他毁灭世界的祷告就会被上帝听见。这就是他为什么又从洞穴走回原来位置的理由。哈托知道上帝允许发生于自然界的每一件事情，并且也有神秘的意义。或许鸟巢就是上帝的试探和考验吧。当他这样思考的时候，他的祷告就没有从前专注了，他看到最后审判的意象也少了。他开始把注意力放在鸟巢，他注视那两只鸟，急切地希望他们的鸟巢快点完成。当那两个小建筑师把结构完成的时候，仔细绕巢飞翔检查的样子，使隐士哈托也为之动容。而一直害怕隐士哈托的祷告带来可怕力量的农夫，习惯带着牛奶面包来供养他，好让他息怒。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哈托，发现他像从前一动也不动地站着，不同的是他手中多了一个鸟巢。于是他们说，看那个祷告的圣人多么爱护小动物啊。就这样他们不再怕他了，他们把牛奶桶举到他的嘴边，把面包塞进他的嘴里。哈托吃喝完毕，就用难堪的言语把他们斥责赶走，但是农夫相信他是圣人，不再害怕他的诅咒，反而微笑以报。这使哈托心头一震，因为许多许多年来他没有对人笑过，也没有见过人对他笑了。当母鸟下了蛋不再离巢的时候，哈托夜里也不回洞穴了，他举着双臂坐着睡觉。有一天母鸟离了位置，巢中充满吱吱喳喳的叫声，他知道小鸟已经诞生了。在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吱喳声更吵，有时吵到他无法祈祷。于是他把手臂弯到可以看到鸟巢内的高度，终于看见了巢中的小鸟。他从来没见过这么无助丑陋可怜的小生命，赤裸的小身体，没有眼睛，不能飞，除了六张大嘴巴外，简直是一无所有。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，他喜欢那些小鸟的样子，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喜欢的感觉了。在那一天，他依然祈求上帝透过毁灭来解救世界，但默默地把这六只没有防卫力量的小鸟除外了。从那一天以后，当农夫送食物来的时候，隐士哈托向他们说感谢的话，因为他想到自己对小鸟的重要性，等同农夫的食物使他免于饿死，可以继续祷告是一样重要的。不久，六只小吉林鸟的眼睛睁开了，羽毛也从皮肤里长出来了，而且一天比一天美丽。这让哈托口中毁灭的祷告也一天比一天显得迟疑了。当爱来到他的心中，哈托变得迟疑了。不过他仍然相信自己得到了上帝的应许，就是要等到这些雏鸟会飞的时候，最后的审判才会来临。他实在无法下定决心去牺牲他保护过的小生命，哈托甚至和上帝讨价还价，希望等到小鸟飞走了，大审判再来到吧。现在哈托感到很矛盾，因为手中鸟巢里的小生命 融化了他长久以来充满仇恨的意念。有时候他很想把整个鸟巢丢进河里，有时候他又认为爱护弱小和无助的小东西是一种使命，他应该拯救他们免于饥寒和危险。当小精灵准备飞行的日子到了，两只大鸟一边周啾着，一边表演绕圈子向前飞行的动作。可幼鸟却恐惧而抓紧着鸟巢。隐士哈托用他的手指把小精灵鸟用力地推出去，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八只精灵鸟在哈托的身边绕着飞，叫声里充满着喜悦，哈托也跟着快乐地笑起来了。那一天，他祈求上帝，在大毁灭来临时，这八只鸟可以逃走。接着，他又想了一想，也许天父也要把这个世界像大鸟巢一样托在右手，对于那些在巢中居住的大人还没有防卫力量的孩子，也会有爱怜之情吧。也许上帝也会怜悯那些他曾经发誓要加以毁灭的人，就像我现在怜悯这些雏鸟一样。第一次，哈托违背了多年来的誓言，他祷告上帝不要毁灭这个世界。在他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整个荒野美丽起来了。原来春天已经来了，其实春天早就来了，只是他从来没有看见。真正的柳树在春风中起舞，隐士哈托的身心也柔软的像柳条在风中飞舞一样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。
是。